车马不停，直奔了三个多时辰。天上星辰已经渐渐的疏落，突听冷一风斥道：“停车！”车马停住之后，冷一风又道：“沈姓白，你在这里守住姓云的小子，切切不可疏忽。”沈姓白说道：“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就是了。”“嗯，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再拍开他的穴道，将他稳住。”沈姓白笑道：“嗨，他已经醉得稀里糊涂的了，怎么会知道被人点了穴道呢？弟子只要三言两语，保管将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”“好，你留意我烟花火号，只要烟花一起，你便带着姓云的赶到，不起烟花不得下车走动。”“
是。”
铁中堂身子一缩，藏入了车底，一双脚自车上踏下，穿着多耳麻鞋，打着赤足，看起来甚是古怪。这双脚下来之后，便再无别人下车。铁中堂暗起忖道：“莫非这就是冷一风？怎么如此打扮？”他自地上拾起了几块石子，挥手弹向马腹，两匹马腹痛之下突然扬蹄长嘶，蠢动了起来。沈姓白在车厢中问道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”赶车的说道：“啊，这两匹马想是疯了，不妨事的。”说话间，铁中堂早已乘着这一阵惊乱，一溜烟的窜了出来，暗笑道：“哼，幸好沈姓白听话，不敢下车走动，却方便了我了。”前面一条身影身穿短短的麻衣宽袍，头上乌簪高髻，脚下赤足芒鞋，手里头提着个竹篓。铁中堂见此人竟是个道士，更是惊诧，不知是自己听错了人的口音，还是冷一风已经真的出家做了道士。他不敢走得太近，远远的坠在这道士的身后。道人脚步轻健，奔行急速，果然是身手不俗。但铁中堂此刻已是何等的内力啊！他虽然还未练得绝好轻功身法，但是真气运行自然是身轻，不急不缓跟在道人的身后，又奔行了约么一盏茶的时分，风中已经传来了海涛之声，夜色中也可看到海上的渔火。那麻衣人脚步不停，走到海边，直奔一艘桅上悬有两红一绿三盏灯的大船。那条船距离海岸还有两丈远近，道人提气纵身一跃而上，船板轻轻一响，船舱里立刻有人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冷一风。”舱门开了一线，灯火射出，冷一风立刻闪身而入。铁中堂不知自己上船的时候能否不发声音，是以迟疑了半晌，方自浮身掠到岸边，静静的调息半晌，终于飞身跃了过去。只因他若是潜水而过，身上必会湿透，必然留下水迹，反不如一跃而上来得安全。而他跃上船舷，竟然一无声息，轻功显然比冷一风高出了许多。铁中堂虽然松了一口气，仍不禁暗起忖道：“冷一风这种功夫，也不过与黑星天在伯仲之间。但他说话口气却是那般拖沓，岂非怪事？”冷一风平日若是喜欢自吹自擂之人，铁中堂此刻便不会奇怪。但是冷一风素来阴沉，铁中堂才觉得此中必定另有原因。那船舱四周本无藏身之处，只是此刻中帆未起，横亘在船舱的顶上，帆底杆边挂着一盘粗大的绳索，再加上那卷巨帆的阴影，恰好挡住了他的身子。 若非极为留意查看，便是自他身下走过之时，也不会发觉他藏在那里。铁中堂只要向前一凑，便可自船舱短檐下一排气孔的缝隙当中，将舱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。舱中早已摆起了一桌酒宴，冷一峰已经做了上手，四面陪的果然是黑白双星与司徒孝盛大娘母子。盛存孝似是有些坐立不安，浓眉紧紧的皱在一处，司徒孝等人却是满面虚情假意，频向冷一峰劝酒。冷一峰面色较昔日更是深沉，丝毫不行喜怒。铁中堂瞧得清楚，但见他枯瘦的面容上似是笼罩着一层黑气，在灯光下看来显得好生怕人。冷一峰道：各位果然守信，准时在此相候于我。司徒孝含笑说道：小弟接得冷兄相约之简，怎敢有误啊。冷一峰冰冰的笑了笑：好说好说，各位可知道我邀请各位在此相候为的是什么吗？冷兄远来，先用些酒菜点点心腹，再说正事也不迟啊。司徒孝夹起了一煮菜，便要送入冷一峰面前的碗里，哪知道冷一峰却一手推开了，冷冷的说道：我近来已不食人间烟火，自家带的有下酒物，不劳你费心了。说着他提起那竹篓放在了面前。黑星天鬼笑道：不知冷兄带的是什么仙家下酒物啊。哎呀，小弟可有这份口福，也分一杯尝尝啊。他说的虽然客气，但是言辞间显然带着讥讽之意。冷一峰说道：自然有的。说着他揭开了盖子，自竹篓当中提起了一条五色斑斓的花蛇，送到了黑星天的面前。黑星天一惊啊，他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几乎连人带椅跌倒在地上。只是那花蛇被冷一峰提在手里，虽然已经是有气无力，仍在如如而动。黑星天胸口直犯恶心啊，几乎连隔夜酒菜都吐了出来。冷一峰阴恻恻的笑道：这便是我的下酒物，黑兄既要分一杯羹，就请莫要客气，只管用吧。来，请请。说着便将那五花蛇一直送到了黑星天的面前。盛大娘等人群相变色，黑星天更是面色如土，只有强笑道：小弟无福消受，冷兄只管自用吧。哼，冷一峰哼笑了一声：既是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左手一拧，将蛇头活生生的拧了下来，泡在了酒杯里。右手提着尾巴一抖，蛇皮立刻是蝉衣般的退了下来，血淋淋的蛇肉脱壳而出。冷一峰仰着脖子，竟将那一尺多长的蛇肉一口一口的吃了下去。众人瞧得目瞪口呆，作声不得。只听冷一峰连连说道：不错，不错不错，美味啊。窗外的铁中堂也不禁毛骨悚然。冷一峰将一条蛇吃得干干净净，行所无事的抹了抹嘴，干笑道：我已吃过点心了，咱们不妨谈谈正事了。司徒孝陪笑道：自然自然自然自然。说着他瞧了白星武一眼，白星武忽然说道：不知那蛇头可吃的吗？冷一峰横了他一眼： 也不答话，举起了酒杯，连舌头带血酒一起倒入口中，嚼的是嘎嘣嘎嘣作响啊，如同吃蚕豆一般。铁中堂悚然忖道，这冷一峰近来必定是学来一种诡异的外门毒功啊，平日便以各种毒物增长自身的毒性，是以练得脸上也发出了黑气，这种功夫当真是邪门的紧呐、啊！却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冷一峰狞笑道：“蛇头是否吃的？白兄现在总知道了吧？”
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
冷一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。”啊！冷一峰笑声突顿，拍案道：“寒风铺窖藏的万两黄金，莫非不是你们盗去的吗？”司徒笑故作茫然：“
什么黄金啊？”
目光左右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
黑兄，白兄，盛大娘，你们可曾瞧见冷兄的黄金啊？”
黑星天、白星武、盛大娘一起摇头道：“
什么黄金啊？是什么黄金啊？”
他们虽也想学司徒笑的神情语气，但是始终是不如司徒笑那一般的尖角，学的非但不像，而且令人只觉得有些可笑。冷一峰缓缓地说道：“有群不开眼的贼子，趁我不在铺中之时，偷走了铺中万两黄金，我只当是各位所为。”
哎呀，冷兄啊，冷兄，必定是误会了。
司徒笑干笑着说。冷一峰故意皱眉说道：“哦，若不是各位，那却是谁呢？莫非是那些个不孝不义、禽兽不如、见不得人的无耻小贼不成吗？”始终木然呆坐的紫心剑客盛存孝突然掌身而起，大声说道：“不用骂了，那黄金是我盛存孝取来用的。”
盛大娘变色道：“孝儿，你疯了吗？”
冷一峰却已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到底是盛存孝敢作敢为，但却未免太呆了。明明是别人的主谋，却偏要扯到自己的头上。”盛存孝沉声说道：“全是我一人所为，自应一人担当。”冷一峰面色一沉说道：“真是你一人盗的吗？”盛存孝昂然道：“不错。”冷一峰说：“既是如此，老夫少不得要教训教训你了。”豁然掌身而起，缓缓地伸出了那枯竹般的手掌。他掌心的颜色乌黑，双掌一捏，掌心之中突然泛起了一阵几乎目力难见的淡淡黑气。众人一见，便知道他已将这双手掌练得内含剧毒。盛存孝虽然昂然不惧，但是盛大娘已然变色道：“
慢来。”
冷一峰侧目笑道：“哼哼，怎么，莫非还有你一份吗？”
盛大娘嘶声道：“司徒孝，黑星天、白星武，你们眼见我儿子挺身而出，还好意思坐在那里吗？”
窗外的铁中堂不禁暗叹忖道：“盛大娘对别人虽然狠毒，但是对自己的儿子却的确不错。哎，这也是他儿子委实太好了。” 司徒孝等人果然坐不住了，一个个干笑道：“
盛大娘，着什么急呀？那咱们迟早还不是要对冷兄说的吗？你说是不是？”“
啊，是是是。”司徒孝紧接着说道：“咱们未经允许，便取了冷兄的黄金，只因咱们都知道，若是说出理由，冷兄一定会答应的。”啊！说着，他瞧了黑星天一眼，黑星天立刻接口道：“咱们心想冷兄反正是会答应的，先拿后答的岂非一样啊？”白星武道：“对呀，所以咱们就先拿了。”
冷一峰仰天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可笑啊，可笑！想不到三位对老夫的心思，倒比老夫自己还要了解啊！”哈哈哈哈
哈！笑声又顿，厉声道：“是什么理由？且说来听听。”
司徒孝干笑了一声。
数十年来，大齐门虽然屡次向我武家报仇，但是屡次都是大败而返，这原因是为了什么啊？冷兄，你可知道？”
冷一峰道：“
自是咱们武功高强，将他们打败了。”
哎，
冷兄取笑啦！其实冷兄必也知道，咱们武家的武功是比不上大齐门的。
冷一峰道：“这话也不错，尤其是咱们武家多的是些贪生怕死之徒，怎比得上人家那种悍力勇敢之气呢？”
司徒孝只作未闻，接着说道：“
若能胜强，这原因小弟本也不知。直至这次大齐门重出之后，小弟遵先父遗命，开拆了他老人家的一封遗书，才知道其中的究竟。原来呀，我武家数代以来，每逢大齐门寻仇之时，必定要求人相助。可是武林当中，就偏偏有一门派中人，专门助我武家与大齐门为敌。此一门派中人不但行踪诡异，武功高绝，而且代代相传，俱是如此。哎，只要大齐门一来我武家寻仇，我武家呀，随时都可以去求他们相助，从来不会遭到拒绝。哎，冷兄啊，最难得的是，此一门派中人行事从来不肯鞠躬求名，派出来相助我等之弟子，竟不惜自降身份，混入我武家门下弟子群中啊。这数十年来，每一次大齐门前来寻仇之时，俱是此一门派中人将之击退的。但是莫说武林中无人得知此中的隐秘，便是大齐门人，也只当击退他们的人必是我家之弟子。因此呢，将我武家之武功也高估了许多。所以呀，大齐门此番重来，见到我武家全力迎击，便立刻就退走了。
司徒孝一口气说到这里，语声方自微顿。
冷一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日大齐门若不退走，一番血战下来，我武家莫非便要全军覆没不成吗？”
司徒孝说：“说来虽然惭愧，但事实却的确如此。”司徒孝忽然长叹了一声：“唉！”他又接着说：“非但如此啊，就连我武家在武林中的声名威信，也大多是那一门派中之弟子为我等建立的，是以我武家先人一直将此事保守秘密，虽然亲如子侄，但不到紧要关头也不愿意泄露。而此一门派中人事先猛然而来，攻城猛然而去，也从未向他人透露半句口风啊。”
司徒孝又说：“
先父之遗书当中已将此一门派的联络之处详细的叙出，要小弟前去寻访于他。但是此一门派虽不居功求名，却最是贪利，若要求他们出手，必须先以万两黄金作为敬礼。冷一风道：
所以你就算计了我的黄金去送给他们，对吗？
啊，哎呀，小弟为了我武家之身家性命，不得不如此做法，实是情非而已啊，还请冷兄见谅啊，见谅。
冷一峰厉声说道：莫要说了，此事理由既然如此光明正大，你等事后为何也未向老夫提起，而且是百般狡赖，竟想胡乱混过去便算了了吗？哼哼，若非是存孝沉不住气，只怕你等到此刻还不肯承认呢。
司徒孝说：这他虽然是千灵百巧，能言善辩，但是此刻也被冷一峰问的是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冷一峰道：你既无法回答，不如老夫代你回答了吧。这第一嘛，你说那神秘门派这一代的主脑之人，便是那名列碧海腹中的风缩风九幽，对吗？啊，第二，你们到了我万两黄金前去求他相助之时，他并未亲自出马，只是派了他门下两个弟子随你们而来。第三，那人名唤苏桓，平日喜做少年秀士打扮，自命潇洒风流，将你们这些人全都为瞧在眼里。
他一口气说了这三点，司徒孝等人已是微微变色。